有四大类，最大的一类就是一个汽车及那个建筑的一个窗模，就是我们建筑的玻璃啊，或者汽车的那个前挡风玻璃啊、侧挡的上面的一个汽车的一个贴膜。我们的主要这块呢，窗模这边呢，赋予了一些功能性的东西，包括一个紫外线的阻隔跟红外线的阻隔。起到了一个节能降耗，还有一个呢是保护，人体的那个皮肤被紫外线灼伤，提供舒适的一个环境，这就是我们的窗膜。另外一块是在那个新能源里面，我们现在有主燃系列，有黑的、白的、透明的，就是主燃，主燃等级可以达到 VTM 杠。整个系列的主燃膜呢，我们已经拿到了是那个美国 UL94 的认证。这一块的话，这个产品其实在我们公司已经做了5、6年了。这一块呢，原来呢，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大部分的原料呢都是要从美国进口的。那么这2年呢，我们做了一个国产化替代。那么现在呢，总体成本下降。也就是市场呢，现在也慢慢的开始增大，这是主燃的。另外一个是太阳能背板膜。第四类呢，就是一个有特殊功能涂层的，用在那个卡油，就卡牌的一个机膜，包括它上面那些油微印刷牢度啊，包括那个整个的一个透明度啊，这块都是我们这款膜上的一个。主要特色主要用在那些卡油的，现在就是那些卡片比较潮的一些品种上面用的一个基础材料，这是我们的一个功能性膜的一块。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透明膜，还有很多的预涂膜，包括一些在包装行业里面用的一个镀铝增强型的。耐水水阻蒸阻的一个符合牢度的一个膜，它可以把那个铝层跟 PET 的一个结合力提高很高，然后在整个复合膜里面呢起到一个复合强度增强的效果，具有高的阻氧阻水功能，所以这个膜是在我们包装行业里面新进推出的一款。这就是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所做的一个公司的一个主打产品，就是薄膜这块。现在我简单的说一下那个，窗膜这块我先不讲了，就简单说一下，目前来讲我们公司在那个陶瓷电容的机膜。这块的我们的那个现在的进展及那个现在整个我们对这个市场的一个认知这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MLCC 是作为陶瓷电容，它的制成呢主要是在聚酯薄膜上面做一个梨形涂层，然后在这个梨形涂层上面。去涂布一个陶瓷浆料，做的是那个陶瓷电容的一个基础材料。那么它的一般来讲的话，这个陶瓷电容的话，它整个一个结构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膜上面来完成的。之所以说是 MLCC 难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多层叠的一个电容。而且空间很小，它是根据一个电容里面的那个层数，包括它的一个溶脂的高度，来决定它的一个电容量的大小的。所以说，它对这个整个制程过程中每一层的一个精度控制要求很高。整个这个市场容量呢，如果说是从普通的这样讲吧，我先从那个陶瓷电容的那个分级来讲，MLCC 的。整个这个分级来讲的话，就是从我们机模来讲的话，应用端呢，现在目前把它们分成了大概根据不同的厂家的 习惯，他们有的分四级，有的分五级。那我们就拿最多的五级来说吧。一般来说，它分 A、B、C、D、E 五级的话，A、B 这个段的呢，实际上是一个陶瓷电容的一个层数比较低，另外一个呢，它的那个容量可能比较低一点的陶瓷片，他们这种呢，陶瓷片的厚度一般涂布在6到7个纳米。那么它的对我们机模的那个表面的要求呢，就是说表面的粗糙度一般是在35纳米。其实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现在做的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那个 MLCC 陶瓷电容。另外那个像 CD。这两个级别呢，基本上是在25纳米。那个前面那个我说了啊，是不是6到7纳米啊？6到7个米陶瓷厚度。后面那个呢，还有一个呢是在那个比它低了，就是大概可能也就是要低到3个米左右。那么这种的话，它对那个表面粗糙度的要求呢？又要提高了，大概是在20纳米，最高等级的就是 D 跟 E 这一段，它的那个实际上对机模的表面粗糙度要求的，就是它的平整度要求非常高，希望能达到20纳米以下的，就是说10纳米左右的这样一个。这个目前来讲呢，日本的话也是往这个方向发展，他们已经有一部分的量产了，但是我们国内目前还没有。那么这个呢，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陶瓷电容的那个机模分级，这样一来呢，其实大致上可以看出，我们国内对那个陶瓷电容的这个机模用量里面呢，绝大部分还是中低端的，高端的这块呢，现在目前来讲的话，还是以日韩的产品为主。目前来讲的话，它的那个这块对这个机模的要求上面呢，有几个嘛，一个是表面粗糙度，一个是它的尺寸稳定性，这两块呢是决定了我们这个模的加工难度和它的技术含量的根本的2点。另外，从那个整个那个市场端来讲的话，中低端的这个，我们国内基本上现在是国内那个替代的话，基本上已经有很大的比例了，大概是已经在70%以上的都是国产化的。那么中高端这块呢，现在还是以日本东丽、东洋纺、日本春田这些日本的头部企业来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和顺这边呢，关注的也是以怎么样来替代日本这个高端集团这面？所以我们这几年布局都是往这个方向走的。目前整个MLCC 的 PET 的这个机模呢，现在的通用的一个厚度是30微米，那么可能现在日本呢现在已经在往那个25微米在做了。那么我们同时一个是要在30微米上面把那个表面粗糙度做好。作为我们的第一发展啊，第二个就是往25微米上面去做同样的改进。整个高端市场来讲的话，市场容量的话大概是在30亿平方，30亿平方吧一年。那么这块呢，现在是由于是今年的一个 AI 算力的上来以后呢，对那个陶瓷电容的这个用量我这个怎么断了？陶瓷电容的那个机模的用量呢，增长比较大。从那个日本春田的一个内部报告来分享的话，他们的这个数据可能比较切实一点，就也就是说从，他们的分析上来讲呢，到2030年，这段时间从现在开始，它的那个年复合增长率呢，能达到30%， 所以这块这块的话，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这块是上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来做这块事情的。这个是国际上面对这块的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情况啊，可能没有说的很清楚的，到时候等一会大家可以再来交流。那么现在说一下那个，我们和顺在那个 MLCC 这块，整个的一个产业布局进展。MLCC 筋膜这块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定义的是一个低表面粗糙度的耐温尺寸性好的一个 PET 薄膜。那目前来讲呢，我们针对的也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在30微米和25微米的厚度条件下面，把那个表面粗糙度往十微米以下这边去靠。那目前来讲呢，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些不断的在做中试。我今天刚刚拿到的我们的报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那个表面的 RA 指的是表面粗糙度啊，我们现在可以平均大概在10纳米。我们在这个上面已经做了，基本上是按照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筋膜分级上来讲，35纳米的这个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还有一款呢是20纳米的。那么今天我们做的是10纳米的，10纳米的整个测下来的话，均值基本上在11纳米左右，所以这款呢我们现在觉得还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呢，这个膜里面呢，因为它追求的是一个绝对的平整，所以说它对那个凸起是有要求的。那我们现在呢，所有的指标呢都是对标的是国外的，像东丽啊、春田啊，他们的那个筋膜的水平，在指标上面，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达到跟他们比较接近，包括他们的极值，就是 RT 就是峰值的话，他们也在，也就是在160纳米以下。那么我们现在大概在100-120到130这个范围，所以说指标看上去还是都不错的。这个是指它的陶瓷涂布面的这面一块，另外一个呢，它的背面其实也有要求的，它的那个为了保证它的涂布面的一个平整度，背面的那个粗糙度的要求呢也是比较高的，但是没有像涂布面那样要做到10纳米。所以在整个结构搭配上面，我们那边的另外一面的话，我们也尽量的让它接近于10纳米来做。但是这个里面会对整个结构上来讲的话，这个膜的表面平整度越好，粗糙度越小的话，膜的收卷就是很难的，它就像两块玻璃一样，它会吸牢的，会产生很多的应力点，收起来的膜就不平滑，看上去就有坑点，这个是在MLCC 领域里面是绝对不能有的。所以说我们既要把它做的平滑，又要让它收卷呢也不能有瑕疵。所以这块上面呢，两面经过我们这去年到今年的一个大量的测试以后，我们现在的收卷状态已经把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良率应该能达到95左右。这个就是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和顺在那个MLCC 筋膜上面已经做出来的这些数据呢，这些因为是我们内部的，到时候可以深度交流，可以到时候来大家分享这个事情。那么这个膜如果是真正要做到陶瓷电泳领域里面去用的话，它还要经过一个涂有机硅的过程，因为陶瓷浆料是在我们这个承载膜上面涂好以后，最后是要把这个膜剥离掉的，它真正取到的是那个非常超薄的一个陶瓷片，我们把它叫做一个陶瓷膜。那么这个膜呢，是在我们那个膜上面涂完以后呢，先要经过一个固化，让它先形成一个固体材料，然后把它剥下来， 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叠堆叠，它这个堆叠还是错层堆叠的，最后再根据那个陶瓷电工，它是一个正负极正负极这样一层层叠上去的，最后再在上面要印刷线路啊，然后正负极的银浆上面弄了以后，烧结完了以后打磨完了，才是一个很小的陶瓷电容。那么这个电容上面，现在来讲的话，从筋膜上面，我们认为现在这个东西是可以往高端走了，但是我们还要配合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离心瀑布跟那个最终陶瓷浆料的一个配合。其实好，这个陶瓷电容做的好不好，筋膜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陶瓷浆料，它的粒径分布也要非常小，才能达到同样的精度。如果说它的粒径分布很大，那同样这个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从它本体上来讲的话，陶瓷浆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就是我们的MLCC 的这个 PT 筋膜。在这个过程中，图离型的话，我们现在。和顺现在是已经在跟一些头部的离型厂，因为我们在那个光电领域里面也有很多的离型膜厂在跟我们配合，我们现在也选了两家，准备跟他们进行一个战略绑定来做这个MLCC 的离型机膜，这样的话这个膜才能真正的用到那个 MLCC 最终制程里面去。大致情况是这样，如果不清楚那里面我后面再讲。谢谢。
好的好的，感谢陆总的介绍啊。好的，那么下面我们进入这个投资者问答交流环节。我看现在这个在线的这个投资人也非常多啊，大家可以那个通过我们这个提问啊来和这个陆总做进一步的交流。那么会议助理麻烦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好的，那个陆总，我这边先抛砖引玉啊，刚刚确实听了您刚刚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介绍，然后因为大家确实对于整个 MLCC 这个全产业链啊，尤其是对于材料端是非常关注的。那刚刚您也提到啊，一个是这个浆料啊，就陶瓷浆料，一个就是这个筋膜这一块，那么尤其是在这个现在这个 AI 需求，就服务器需求这种带动之下呢，整个 MLCC 这一块接下来这个增速啊，尤其是像高端这个需求是会非常快的。那么就是对于AI 服务器，就高端用的这样一个 MLCC 的这个产品的话呢，这个就是高端的筋膜在这里边的这个作用啊，它是来如何来评估的，以及它对于这个整个材料的这个制备啊，包括往下游去延伸去制备整个 MLCC 这个电容器这样一个产品，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可能筋膜和离型膜可能这个概念上可能还有一点这个就是还需要您来做进一步这样一个介绍啊。
我们所说的那个筋膜呢，就是指我们双向拉伸出来的一个 PP 的薄膜。这个薄膜呢应用于 MLCC 里面呢，就是说我把这个双向拉伸的膜做完以后，把根据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说它的一个表面的粗糙度，就是一个平滑度，先要在这个膜上面定义出来，然后呢再到第二端的，因为整个供应链是筋膜经过硅涂布，然后再去做那个陶瓷浆料的涂布，然后才可以做到那个把它那个瓷膜取下来以后，然后再去做那个真正的那个陶瓷电容。也就是它的怎么说呢，就是你造房子的时候那个砖基材就是靠我们这个来决定它的一个均匀度的，就是要给它一个平面。那对这个膜的要求在哪里呢，因为在涂离型的时候它也要经过一个高温过程，所以说 整个定义 MLCC 的一个离心筋膜，它主要有四个维度。一个，第一个最关键的是表面粗糙度，就是我刚才说的要达到纳米级的一个粗糙度，好比说低一点的是三十几纳米，好一点的20几纳米，再高一点的是10纳米，甚至于更高的要达到10纳米以下，到往7个纳米以下的去做。这个是第一个维度的，就是表面粗糙度。第二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你能做到这个以后，它要做一个全方位的测试，就是说在整个膜的上面的一个厚度的公差要非常好。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十纳米，但是如果说在一个面积里面，十纳米里面突然某一个点上面，它达到20纳米了，某一个点啊，但是你均差呢也还是十纳米多一点点嘛，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说我们更关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厚度的极差，里面不能有大于很大的一个凸起的点。所以说这块上面呢，行业里面高端的要求的是那个就是极差，就是最高点呢，它只能大概是零点五，要控制在0.5之内。就是均差里面呢，它0.5个范围里面，就0.5个缪啊，就是说极值。然后你这样的话，在这个范围里面摊下来，它基本上是能够接受的。极差是我们更加关注的第二个维度的东西。第三个维度的东西就是耐温，这个膜的耐温就是说你的尺寸稳定性要好，在整个制程过程中，在涂硅过程中，经过高温以后，你的膜不能有热变形，也就是说产生了一些波浪的纵向条纹啊，或者横向条纹啊。那么这样的话，在它涂布以后，陶瓷的那个整个界面会根据你这个形貌的变化，它也会变化，所以这个是非常忌讳的。就是说它的一个耐温性好，在一定的温度下面，它的尺寸稳定性非常好。这是第三个维度。第四个维度就是洁净度。可能在我们在那个检测的时候，整个膜的上面这些东西都是很好，但是上面如果有灰尘，那么这个东西在陶瓷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刺点。那么灰尘在上面就是也是一个很致命的。所以说这个膜的整个制程过程中，包括它的生产环境的洁净度，每个工序上面的一个洁净控制，就很厉害。所以说从筋膜的角度上来讲呢，这四个维度的东西是我们做高端筋膜最关注的四个方向。
明白，谢谢陆总。那也就是说随着高端的这个 MLCC 这个需求带动之下的话呢，层数越来越多的话，其实决定这个高端 MLCC 性能的这个制备啊，一个是这个陶瓷浆料，一个就是这个筋膜的这个质量啊，可以这样理解啊。
可以，
明白，谢谢陆总。那个会议助理，我看那个有一些投资者线上的提问，麻烦文字播报一下啊。
好的，想请问一下领导，MLCC 涨价周期能持续多久？价格空间多大？谢谢。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讲啊？我看一下啊，这个事情因为比较敏感。如果说目前的话，就是说那个低端的，就是刚才从分级角度上来讲，低端的那个呢，现在已经其实市场是比较卷的，大概一个平方大概怎么讲呢，大概最低的已经到6毛钱，中端的可能在一块出头，高端的也是在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能做到的话，可能在一块四左右。这个我想这个东西从内部来讲的话，这个只能做分享，我们本身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不太愿意说出来的，这个东西怎么讲。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呢以前在日本的那个呢，他们的那个成本就很高了，一个平方都基本上要差不多要在我们的比我们要高出50%-60%吧，他们要在两块多吧，最起码。这是一个从价格上来讲，它那个，所以说它的整个价格目前来讲呢，从 那个 MLCC 就是说 AI 这块算力来了以后呢，对我们的那个就是高端的那个要求就很大，因为它对这个怎么讲，它在算力里面它是一种工业大米，没有很小，用起来的话这个数量就会增加。其实 AI 这个里面的这个陶瓷电MLCC 陶瓷电容的几大应用场景，我先补充一下，一个是手机，一个是我们新能源车的一个整个控制系统，还有一个就是算力上面用的。那么这几块里面呢，像比较成熟的像手机啊，像苹果啊华为的话，早几代的手机的话，它大概也就是几百颗，一千颗都不到，那么现在可能到接近2000颗，而且这都是高容量的，这个就是高端的。汽车上面用的那个真正车规级的，现在基本上还是国外的，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国内现在目前做的可能也就是能做娱乐版上面的这些控制系统可以，但是整个车规上面的一些控制的这些要求就很高了，一个它的耐温，它的那个电的一个稳定性，容量的稳定性，这些的话就很高了。所以这块上面的话，后期来看的话，就是高规格的，就是顶端的这些 MLCC 的量，它的增长量很大。按照日本的说法的话，它这个复合增长率有30%的话，你想我们的一个基本上算的话，它是有30亿平方。那么如果是按照那个算的，它是整个按照那个高端市场容量来讲的话，像日本的话，他们那个就是能达到3块钱。那么整个的话，30亿平方的话，它就是90亿的一个容量嘛，市场容量一年。所以后面的话，像 AI 这块的话，会增加很大。所以现在整个我们对我们国内来讲的话，一个是我们国内的一些从陶瓷浆料的一个就是 MLCC 制成的一个精密涂布，包括我们那个跟浆料的一个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机模的控制这块呢，要求都很高，而且整个制成的这个产能啊，其实要真正从内部他们估算的话，这个市场应该整个增长过程到2030年，它这个是日本人的一个判断。其实我们来讲的话，你现在到2030年只是有一部分的替代现有市场的，那么真正要做到高端的再往前走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市场的整个发展的话，应该有10年的空间，因为这个会越做越进取，容量越大。怎么讲呢？有点像芯片吧，跟芯片差不多。你从24纳米做到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做到3纳米，这个过程就是按照这个来的。基本上这个周期，我估计十年是有的。这是我们那个认为啊。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解答。那下一个问题是想请问领导，目前公司的膜和国内的其他厂商，比如杰美、斯迪克，目前区别在哪里？谢谢。
区别的话，像那个，其实我们那个杰美那边的，我们的那个膜，当时也有跟他们做交流，我们的那个膜的一个测评他们也有的，我们也是把十纳米的给到他们。目前来讲，市场上最多的也就是他们像其他厂家的话，他们也是分级的话，在三十米的话，目前市场上主要做的还是在20到30纳米的这个粗糙度范围的，因为十纳米这个目前来讲市场上面还是没有的，我们国内市场大部分的像杰美啊，他们好一点的大概在20纳米左右，像斯蒂克这种的也就30纳米左右，这样一个范围，还没有真正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高端这块的话，还要我们等国内这些企业还要做一些努力的，等于说。我们现在的筋膜这块是20纳米以下的都已经有了，但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现在像杰美也好，那个斯迪克也好，他们 涉入到我们薄膜行业呢，他们是原先他们是在做土木的，他们是在做我们的下游的，那么他们现在是反过来上游上了生产线以后再做这块的，所以说他们比我们好的一个就是他们自己有土布，那我们是一直是做材料的，那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我们的材料端呢我们认为我们优势还是比较强，但是我们所缺的是土布这一块，所以说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和顺把这个筋膜做到现在这个程度以后，我们现在已经在跟那个土布这块在做一些可能选择一些那个定点的绑定来做这些事情，甚至于我们公司后面可能也会往这个方向，我们也会往土布方向再去走一步，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的基材上面的整个保证程度来讲目前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们总体战略也是会往这个方向走的，现在目前已经跟一些比较好的企业在沟通了，可能后面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今年这个事情一定会要落地的，是这样的情况，谢谢。
非常感谢领导解答。那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553的投资人进行提问。
喂，领导您好，能听到吗？
听到。您说。
好的。对，想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中端、低端和高端这个产品嘛，这个的话就是您按照这个表面粗糙度去做的区分，对吗？
对，这个是业内来讲的话，一般都是按照这个来分的，因为其实表面粗糙度，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用那个就是一个静态那个静态的一个粗糙度来弄的，它还有很多的，其实我们真正做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包括极值，我们现在一般对外表征的话，就大家就是以 RA 来表征它的一个粗糙度，那么其实里面还有 RT 啊。RZ 啊，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就是说从各个纬度上要来测的一个综合指数。真正在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检测范围啊，它不完全是我们刚才表征，这个只是能够给大家说明一些问题。我们真正做的话，它那个我们要测的那个指标大概是要六七项了。所有的这些指标呢，目前来讲，我们也都是跟日本东立的筋膜做全方位对比的，因为我们目前还是一个跟随状态嘛，我们国内的整个也还是跟日本来看齐的，是这么个情况。谢谢。
了解。然后的话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价格这个情况嘛，比如说这个低端的价格可能是在6毛钱这个水平，这个您指的价格是？这个筋膜的价格还是说这个成品的离心膜的价格呢？
成品离心膜，
明白。
但这个东西呢，你们反正我们内部会呢可以做一个局部了解，所以说我们现在这块上面对整个高端上面我们其实做的不多的，所以这块价格我们国内也卷得太厉害了，其实这块价格本来应该不止这个价格的，其实应该是这次战争以后还提了一点的，否则的话就真的是卷得一塌糊涂，所以说低端这块呢门槛已经很低了，但是它的量大，但是后面 AI 算力上来，包括那个手机的那个高端应用，其实它也是个小算力中心，所以说这块上面的那个陶瓷电容的要求啊可能会越来越高，所以在低端这块的我刚才说的有个十年的周期里面，最终是要把那个低端这块可能都会淘汰的，都要往高端这个目前来讲的高端来讲来替代的。
了解。您刚才提到就是这个高端离心膜的这个价格，您刚才提到大概是在1.4块一瓶嘛，然后你也知道像日本的这个价格大概是3块钱一瓶，这个差距的话主要是在哪一些方面嘛？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客户，比如说像国内的这一些下游的这个 MCC 制造企业啊，他们会采购这个日本的这种高端的离心膜产品。
日本高端膜它最大的两个特点，一个它的精度控制好，就是我刚才说，打个比方说，我们表面粗糙都做到10个纳米，它的极差控制的非常稳定。 因为你叠层多了以后，你的极差大的那个地方，它会把这个这个地方的电容量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想，也一层相差一个纳米的话，你一千层是多少？就一个缪了。
嗯嗯。
这个就是说累积功差太大了，所以说他们的整个其实最终要求的是一个均值跟极值的一个均匀，极值要小，均值要平均，就是说每个我们测的每一个点，就是说整个一个平面上面每个点的极值越平均越好吧，这个是我们一个基础的保证。也就是说这块上面，我刚刚从四个维度上讲我们这个膜来怎么控制，实际上所有万变不离其中，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膜要做到洁净，要做到它的整个这个均匀。日本在这个方面呢，的确他们是做的比较好的，所以它的稳定性，不是说我们国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小事我可以做一点出来没有问题，但是我大批量做的时候它的稳定性不好，那么造成的就是你连续生产你的整个良率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一般来讲呢，国外把这块控制的很好，你可以换位想想，那如果是我在做 MLC 的话，我肯定是用那个稳定的。你这个机模的成本在整个成本里面，它的换也还是小的，最贵的还是那个陶瓷浆料。
嗯。
所以说，在整个制程过程中，这个控制就是要求的极高了。对。
嗯嗯，了解。嗯
嗯。
对，然后的话就是，那像国内的这些 MLC 的企业会采购这种日本的这种高端的离心膜吗？
对啊，现在我们国内高端的离心膜基本上是以日本为主，主要是以那个日本春田为代表的，春田的那个膜在我们高端里面它是应该是在垄断地位。我们国内现在只是在慢慢的开始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国产这一块替代，包括这个真正卡脖子的还是在高端这里嘛，所以说这块过程中呢。我们的空间就很大。
了解，了解，好的。然后的话就是，因为现在去看现在这个行业，就是中日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有一点的这个摩擦嘛。包括现在日本的价格其实也比较高嘛。就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日本这些做离心膜的企业，就他们现在的这个涨。是否有涨价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意愿？然后呢，未来是否会有这些断供的这个情况出现呢？
日本的膜这次以后，这次战争以后，它其实是在涨价的。真正高端的膜，其实它我刚才报的这个价格，也就是目前我们国内相对高端的。实际上，真正高端的膜它是不给我们提供的。
嗯。
就像那个动力的那个最高的那膜，因为你在它的磅表里面你是查不到这个型号的，它这个型号是对我们中国是不提供的，不开这个窗口的，所以说我们好多的东西都是针对他们的那个前端这个东西，我们不断的要去积累这些参数啊，然后去跟它比较的，所以好多东西。他们现在包括低端的他肯定会给我们的，跟美国一样嘛，你希望你们做低端的嘛，你这个他不会来限制你的，但是高端这块他会限制我们的，现在其实高端的这块已经在限制我们了。对，
明白。然后的话就是想跟您请教，就是您是否了解，比如说像这些日本的离心膜企业，他们未来会进行这种比较大幅度的扩产吗？因为您也刚才提到，像森田它给到行业的增速可能是在30%嘛，这个增速确实也比较高啊。这些日本的离心膜企业会配套去扩产吗？
这块的话，要根据这个增速最大的还是来自于算力的这个激增，这块上面的它实际上算力带来的在我们这个行业来看到一些两个维度东西，一个是 MLCC 的，另外一个就是PCB 板的这个增幅。PCB 板里面也有很多的我们这个膜要用的，这是两个维度的东西，它的应用场景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 那其实从 MLCC 上来讲的话，这块是肯定会增加的。其实我们公司现在也在跟日本那边，因为他们也不愿意放弃那个中国市场，所以说我这块上面我们也在跟他们做一些交流，他们可能会找一些其他渠道吧，看怎么样来合作这个，因为你现在到日本去做的是不太合适的，这个整个这个工业化的产能这块肯定是我们国内这个地位无可替代的，包括整个产能啊，包括现在的一个加工精度啊，都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块上面他们可能就是看我们后面怎么做了。现在包括你说那个像那个三环啊，风华，他们在那个高端上面，他们的从陶，他们的主要是从陶瓷浆料端的这个涂布那个来弄。其实我们从材料端来讲的话，一个是我们薄膜要提高，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陶瓷粉体的一个粒径分布的狭窄，就是它的均匀性，这块国内现在也有很多的陶家在玩这个东西。那么真正要走把这个东西做好，对我们是一个整个供应链的一个集合。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块上面像日本也愿意跟我们做一些交流，做一些，因为它的一些产能就像那个汽车一样的，可能它本土不太适合做这个东西，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战略转向的。
嗯，明白。所以说还是这种目前来讲，中日的这个摩擦确确实实也是影响到了这个产能的一个提升了。
对。
了解。好的。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想跟您了解，就是我们目前的话，就是整个 MLCC 离心膜这个机膜的产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这个目前大概这个良率，或者说有良率这个概念吗？啊？
有良率这个概念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膜基本上就是说它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有我和顺最大的一条光学线是8.7米的，有效宽度是8.2米，然后我们根据那个它的那个陶瓷目前的市场那个涂布宽度一般在1.08米左右，以后的话它可能会往那个2米、1.9米、2米这样去扩大，因为你越宽，它的那个涂布效率越高嘛。那么到后面它分出来的量就大，那么目前来讲国内还是以1.01米的为主。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刚才我刚才介绍的四个纬度里面，也就是说我这个膜哪个指标不好了，都会受影响的。也就是说可能某一个工位它的靠边部热稳定性不好，这个可能就要降级。或者某一个上面有磁检的超标了，也要降级，所以说它这个整个管控是非常高的。那么降级下来的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作为那个AB 类的东西，它能接受的，因为那个大尺寸的问题不大。但是你高端的那个东西，它可能接受不了。就是说我们的膜做出来以后，相应的也要去分级来评判，然后才进入市场的。
明白。那咱们这目前的产能，包括之后的一些产能，那个规划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这条线的话，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整个产能的话，一年大概是3.5万吨吧。
嗯。
3.5万吨，因为它的我们产能是按吨来算的，其实按照那个面积来讲的话，从30秒来讲的话，那这个面积的基数就很大了。再加上这个事情呢，我们国内的几家单位都在做啊，那像集美啊、斯蒂克啊，其实他们这块上面可能不强，但是那个其他的像东材、双星，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产能，但其中做 MCC 可能只有几条线嘛，就是整个。国内的话，从基材的角度上来讲呢，产能是不缺的，而且也够大家来做这个事情。
嗯，明白。但是能够做得好的高端的基材还是有所欠缺的吧。
对。
好的，明白。好的，那就我对这些问题啊，谢谢陆总。
好，谢谢。
好的，下一个问题，请问领导，金膜的玩家有哪些？市场格局如何？国产替代市场有多大？谢谢。
金膜的玩家很多啊，刚才像你们现在那大家都知道了，在这段时间风口上面做的，你像斯蒂克他也上了一条薄膜线，那个像那个杰美也有两条，像我们嘛有六条，那但是我们也是要选择性的要挑两条好的，目前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这个线呢做在我们的最新那条八米七的德国进口线上来做的。那么这个的话这样就有三家，还有其他你像东财啊双星，这些都是目前在做的，主要还是这几家。
好的，感谢领导解答。下一个问题想请问公司目前高端 MLCC 筋膜产品和客户的进展情况如何？
目前我们的那个十纳米的膜现在已经那个中试已经下线了，下线以后呢，我们在这个月里面会跟那个菱形膜涂布的厂家已经初步的战略已经达成了，我们会紧密配合把这款膜在这个月底或者七月初的话，我们做一个那个初步的评价，如果是达到了。像日本春田啊那些的有个基本的标准的话，我们会在跟终端去做进一步的验证，现在是这么个进度。
好的，感谢陆总啊。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刚刚您聊到就是在用于 AI 服务器啊一些高端的这个 MLCC 这个高端筋膜的这个产品当中呢，其实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卡脖子的环节，大部分的这个供应啊还是以日本为主。那么我们和顺呢，其实我们从公司整个经营发展的这个历史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是碳材和膜材双轮驱动啊，从其实也是一直聚焦着这个卡脖子的一些环节，包括我们前期的这个M 级碳纤维的这个实现国产批量化这个突破啊，这个技术实现国产化以后，然后呢，目前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样一个高端 MLCC 筋膜的这样一个国产突破。那么对于我们和顺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是有这样一个做国产突破的这样一个经验和基因，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去做成这件事的这个核心优势啊，可以展开介绍一下吗？啊。
我们因为和顺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一直专注于一个功能性很差异化的一个产品的设置，所以说我们在那个产品应用端，它整个就是下游的一个痛点是我们最关注的，所以说现在整个一个，所以我们当时起步的时候就是以那个低粗糙度作为我们一个研发方向的。那么这块上面呢，我们现在也是请了很多专家跟我们一起来弄的。这块上面呢，现在做的，目前来讲，我们从那个数据对比上来讲，我们在国内应该是比较领先的。十纳米的话，而且稳定的，这个只是我们现在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初步评判，因为我们一定要等到后面下游离心做完以后的一个最终的确认，因为这些从因为我们公司在那个整个研发设备包括那个检测设备上面，我们是投入很大的，这块上面包括一些电竞的一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完以后再拿到第三方去验证，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MLCC 这块的话，在跟一些很大的知名厂家，他们也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那个判定，他们也确认我们已经做到了十纳米，但这个是有保密协议的，这个东西我们就不便多说，但是我们这些东西一定是实实在在在做的。做这些产品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就是说至少我们和顺在这个上面，我们没有什么水分的，我们就是以数据来说话的。谢谢。
明白明白，感谢感谢陆总今天精彩的这样一个介绍和讲解啊，我看交流的也非常充分了啊。然后呢，后续大家如果投资者各位投资者有进一步交流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呢，可以我们和这个和顺还有陆总我们做进一步的这个线下的这样一个交流。那么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啊，再次感谢陆总还有吴总，哎，谢谢大家啊。
好，谢谢谢谢各位，
嗯，好，谢谢，
嗯，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